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学霸学渣闯美国节目，我是学霸主持 Leo。 前段时间小伙伴们也知道最火的事件应该就是之前的世界杯吧，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然后我个人也是一个球迷嘛，然后我也很关注虽然说在美国这个国度第一运动是橄榄球，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更多的人还是关注足球吧。那我们这期就聊一下那个世界杯的一些话题然后我这边也请到了我的一位好伙伴 Ivan 他是亲身去俄罗斯看了这个世界杯，所以说他可以给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资料吧。那首先我们就邀请我们 Ivan 给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嗨，各位学霸学渣闯美国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学渣 Elvin。 当然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学渣呢，因为是在我们的 Leo 面前呢，我们只能当一个学渣。
太客气了 Elvin 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吧。
对的，是的，但一直有听，尤其你们的节目前几期做关于旅行的，像你们去非洲旅行的那个那期节目做得非常不错，我很有兴趣。
对，说到旅行嘛，因为现在也是夏天嘛，所以说我们也是一直鼓励，因为在美国这个环境中，我觉得旅行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节目叫学霸学渣闯美国，然后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多去世界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然后去闯一下世界。所以说在这个闯世界的过程中，你也可以看到别人是怎么样生活，别人是怎么过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做很多旅行节目的一个目的吧。那这次我觉得 Ivan 去俄罗斯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干货，包括世界杯。去俄罗斯又是去看世界上应该最大的一个盛事世界杯吧，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故事吧。
对的对的，世界杯首先它的观众量就是奥运会的5倍，所以我们经常在国内说世界杯如果像中国队能出现的话，能抵中国10块奥运金牌，这个我是完全赞同的，因为很多的节目并不是很多的观众在看奥运会的节目里，所以我是很赞同世界杯确实是一个很热闹很重大的赛事。
我个人会觉得有可能可以抵上30块或者所有的金牌吧，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一个国家在就是世界杯这个赛事中的一个凝聚力，一个国家真的是所有的一个民族都是为了一个球队，我觉得这种感觉有可能，因为奥运会有可能比较分散，你有太多其他的运动项目，但世界足球就是一个就一场比赛，然后一个球队，这样的话感觉真的会完全不一样。
是的，完全正确。因为像 Leo 记得在那个时间段，大概也在欧洲到处巡游哈，也经历了，比如说去到了克罗地亚，然后肯定感受到了这次克罗地亚他们破了纪录的进了世界杯的决赛，肯定也会切身的体会到，能感受到那些球迷因为他们的球队胜利而快乐的那种最原始的一种快乐，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们爱国最原始的那种快乐。
对对对，
这次给我的这个痛苦中也有，就是。不得不说我们的中国队
对
就是对，因为像白岩松说的，除了我们的中国队以外其他都来了，就是包括赞助商，就是这次15个赞助商里差不多有7个是中国的，从蒙牛啊 Vivo 到海信再到俄罗斯随处可见的中国球迷，总能听得到说有一些亚洲人的声音，转过头去看是中国的，所以确认过了很多的球迷，但是就是没有们确认过我们的球队，这个真的很可惜。
对，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中国队，特别是2026年的时候就是
不要只做中国队，2022年 OK 我来想，不要只做中国队，下一届在卡塔尔，下一届
卡塔尔，还有2026年的世界杯实际上是在美国，也很希望在美国的土地上能看到我们中国的球队吧。对，那言归正传，那我这次很好奇，我们讲到 Ivan 你这次去俄罗斯，那你这次去一共去了几个城市，看了几场球啊？
这次主要去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俄罗斯主要的旅行城市，那也看了俄罗斯对西班牙，还有另一场就是被德国队害的，就是本来我们都是预定好德国队小组第一出现，然后看的是叫做 F 组第一名对 E 组的第二名，本来如果是巴西小组第二德国队小组第一呢，那场比赛就很有看头，结果巴西队我们顺利小组第一出现了，德国队被淘汰了，结果不得不说被韩国队0-2脆掉了，那然后就成了瑞典打瑞士的比赛。那场比赛其实很有趣，那场比赛在开赛之前的球票炒的是非常高的，因为都知道上一届德国队卫冕冠军，结果呢没想到就是在小组第三轮的时候被淘汰了，所以的球票245的原价，然后120块钱就下了地铁口，120块钱就是大家都在叫卖，都没有人买。然后我见到了一个瑞典球迷，我说你要不要支持一下你的球队？他说可以。 那球票多少钱？我说120，然后人家120还嫌贵。
所以你说的是美金是吧？120。
当然，对，美金，对。但是它是用独步交易也可以。
嗯，对。我对那场球是完全没有印象，因为我觉得瑞典和瑞士好像
没有任何球星，
没有任何球星啊，因为瑞典有可能还有伊布，但是没有进这次国家队嘛，所以说这两个球队真的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一个球星可以说得上名字，所以说感觉是有可能埃文被我们的德国队坑了是吧？
这个对，就是对，我们是因为这届世界杯当然也是很痛苦的一届世界杯。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在我的组队里啊，像我的组队是中国队、美国队、意大利队、然后荷兰队，全部都无一例外的在32强之外的小组赛，就小组赛都没到就被淘汰了，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对，然后我喜欢的德国队就巴西队，然后后来德国队也是小组赛就被早早淘汰了，所以这届世界杯其实对很多球迷来说，除了是爆冷，然后也是很痛苦的一届世界杯。这样
啊，特别是对于你，听得出来，因为你喜欢的6支球队有4支就根本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而德国队小组赛被淘汰，巴西队也没走得很远，
8强。对
啊，对，所以听上去好像对你来说有点失意吧？对，
对，可是就是其实总体来说世界杯的气氛还是非常棒的，哪怕是瑞典队对瑞士队的比赛、就之前就是像高晓松老师就说过，他说是世界上越小的国家的球迷，就是他的民众会越热爱这个国家。那其实我们知道瑞典跟瑞士都是两个很小的国家，但是我却能切身的体会到，就是那种他们因为小组出现之后给这个国家的球迷带来的那种快乐、就是他们真的是举国，可能就是我中间碰到一个瑞典球迷，他就说我就直接请了一个月的假，然后我老板说不够请假我就辞职了，他说有什么东西会比我们瑞典队在世界杯的淘汰赛更重要的东西呢？辞职就辞职呗，这就是一个很潇洒的欧洲人的一种想法，对不对？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如果是老板恐吓你说你不用来了，那你就乖乖在那上班了，对不对？
他们这个好随性啊，感觉为了看球连工作都也不顾了是吧？
是的，当然因为人家是高福利国家嘛，所以的话就这个也无所谓，可能对人家来说。但是就确实能感受到那种球迷的快乐，就是他们拿着鼓啊，就是一起叫喊着，一起唱着歌，那种感觉哈，就是你哪怕我不是瑞典队的球迷，那场比赛我跟瑞典队球迷坐在一起哈，就是大家全部穿上黄色的队服，然后有一个鼓，就是在那这样拍打着，一起唱着。一个瑞典的可能一个节奏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都听过的一些节奏、
对，一些球迷的歌曲，对
对对，但你虽然不知道他唱什么，可是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那种气氛，所以能这么说，就是我哪怕去了2场比赛，甚至看了瑞典和瑞士的，但是我没有一场遗憾的，因为像这个圣彼得堡的世界杯体育场，它的造价是20多亿美金，所以俄罗斯当地人就开玩笑说，我们用一个造 UFO 的价格造了一个像 UFO 一样的球场，在圣彼得堡球场，所以就是就当作是一个打卡网红的旅行景点，是很棒的。
对，而且我觉得从我这样的球迷角度，如果是现场看和电视机看，完全是两种感觉嘛。因为第一种就是说你去看球，一个是当场现场看，你可以看到一个整个一个球场啊、整个一个球迷的氛围一个而在电视机上看，你只能看到一个区域嘛。而且特别是像这种世界杯，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球迷。我觉得像足球这种是无国界不需要语言沟通，你就能感觉到别人这种对足球的快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世界杯可以
带给你的，对，
带给你的。所以说，我也想就是Ivan能更多的分享一下，就是你这次就是世界杯的经历吧。那我很好奇因为你前面说了你看了2场比赛嘛，就是一场是瑞典对瑞士，一场是
俄罗斯对西班牙。
俄罗斯对西班牙，那是主场。还除了这两场，你还有看过其他比赛吗？
因为其实就是球票的话，从1/2、1/4到决赛都定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的德国队伟大的被淘汰了，所以呢，我就定格在了这2场比赛。对
对。那我就是好奇，因为整个感觉就是给我个人感觉，从各方面的舆论啊，各方面的球迷反应，这次俄罗斯世界杯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有可能也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就是一届非常成功的世界杯。那你作为一个球迷，亲身就是去体验了这一次，你就感觉总体来说就主办方俄罗斯对这次你们球迷的一个整个体验会是怎么样的？
是的，这个体验感觉非常棒。首先就比较一下上一届的巴西世界杯，其实是一届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如果看到一些新闻报道的话，因为巴西的治安安保不是这么好， 第二呢，巴西也比较的杂乱，所以的话，
嗯、
上届巴西世界杯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成功。
嗯、
而这次切身体会，像我这次，比如说我们从买球票开始，只要一旦买了球票呢，你就可以申请叫做 Fans ID。那这个 Fans ID 在世界杯期间就等于是俄罗斯的签证，就是说可以直接进入俄罗斯。像上一届巴西世界杯就还要去自己去申请，哪怕是持美国护照，我们也还需要去申请巴西的签证。而俄罗斯的主办方在这个部分做得非常好，中间包含了比如说从俄罗斯大家都知道是很大的一个国家，就比中国还大了两三倍。那中间它每个城市之间的穿梭距离也是很长的，所以中间每一场比赛之间结束以后，就是主办方还安排了免费的列车，就是说载着这些球迷，比如说从喀山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都是有免费的火车，虽然说那火车比较长，可能7个小时，但是就可以看得出来主办方的心意。尤其比如说在一些比较出名的景点，红场啊，克里姆林宫啊，他都会做很多的安检，就是说可以这么说，治安上跟交通上都是非常棒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赞助商真的是用心在做这些世界杯。
嗯，那像你前面说的，就是特别是火车都是免费的，这个只是提供给球迷吗？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球票吗？还是说所有的球迷都可以享受这个福利？
嗯，对，这个只要你有 Fans ID 的话，你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就是开世界杯开办之前就可以开始申请，就是免费的火车票。
嗯，火车票，对，所以说它就是一个 Fans ID， 就是把很多看球的门槛拉低了，不管你是世界哪个国家，只要去买了它的
球票
啊、球票啊、然后申请了这个 Fans ID 球迷的 ID 嘛，然后就是一个身份的认证，那就可以去就是自动获得了它俄罗斯的签证，是这样理解吗？
是的，对，非常正确，在世界杯期间，对，所以很热闹，而且带 Fans ID 的话，有很多地方有一些小的景点都甚至不需要买票就可以进去。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人的热情好客。
就是给这些球迷就是这样一个 ID 的话，就是给你们很多很多的包括旅行啊都降低门槛了，就是欢迎世界的球迷来我们国家去体验我们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好的这个世界杯嘛。
对的，对，中间就是因为他其实世界杯的一个月之间有32强嘛，其实来自世界各国的国家的那些球迷就更多了，可能有50个、100个国家的人口都有进来。那中间像很多时候大家就会问说，哎，像你们语言上怎么交通、交流，对不对？
对，
因为包括俄罗斯它也不是讲中文也不是讲英语的一个国家。对，但其实真的就是当你跨出那一步决定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很多东西并没有这么复杂。就比如说，但我这次去是穿了德国队的球衣哈，当然所以就确认过球衣知道是一个人就可以了。
对，
很多眼神都不用确定，就确认过球衣就知道是一个对的。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就一起唱歌，一起闹，一起欢乐，就一起跳。真的，欧洲人民很热情，他跟我们的亚洲人民，就亚洲人民相对来说恪守中立，
对，内敛，对，
内敛一点，但很热情。基本上欧洲人民属于一言不合就开跳的那种，对，
开跳。
对，首先第一点，一眼确定你的球衣，知道了你的主队。第二点，之后就开始跳了，就开始，对，就开始就是他打着鼓的就开始跳了。
那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见到巴西球迷，你会怎么样去跟他们勾搭？
那其实 OK， 首先第一点哈，就像我们 Leo 这样的大学霸哈，就是你们的英文讲的太好了，对。当然，因为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英文讲的都不错，但是讲的越好的英文，他们越听不懂。
嗯，
就是你一定要用最烂的英文跟他讲，哪怕语法都不对的，比如说。巴西队哦，巴西 is good 哦，内马尔 good， 对，就是你要一定要，如果你说哦 Neymar is handsome， he is very technical， 他听不懂，对，你要讲的就是最简单的英文 good， 内马尔就直接讲名字就行了，然后就哦 Neymar is good， 然后就内马尔就跳起来了，就是对，然后每个国家呢，他基本他都有他自己的球迷，就比如说像西班牙对伊涅斯塔，那我印象就很深，就像我跟西班牙球迷在一起，意见不合，讲到 Iniesta 啦啦 Iniesta 就开始唱，就开始跳了，就是所以你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沟通，你基本上就可以融进那种气氛里面去，因为是很好的一个气氛。
嗯，基本上像 Evan 说的，不用眼神都不用确认，直接去确认球衣就可以开始跳了，是吧？
啊、嗯，对的，是的，对，那一定要说一下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场比赛，
对，
那就是在莫斯科，就是是。西班牙队对那个我们的俄罗斯队，俄罗斯组队。那场比赛呢，我当然支持西班牙队的。我进场的时候也是跟西班牙球迷一起画了一个西班牙的国旗在脸上，然后就去看西班牙的比赛了。那原本呢，大家都知道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哈，就我觉得我本来可能活得出不来了，就基本上我今天抱着一种支持西班牙队， 就是今天就必死的那个心念了，就可能就被那个战斗民族那个欧在体育场里了可能。但其实那到最后就是说那个俄罗斯就是破纪录的赢了这场比赛，但这个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那种感觉哈、啊，就是俄罗斯那一天晚上，应该说整个莫斯科都疯狂了，就是疯狂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出来在体育场的那个，就是大家都相互不认识，就是又抱又跳，然后相互的亲吻啊，然后到你走到球场或者是外边，或者说你在地铁里，或者说你在任何一个餐厅里边，到处都是俄罗斯人民。我这次去也就学会了一句俄语，就是阿拉西亚，阿拉西亚。阿拉西亚就一直在这个节奏，就是差不多在我耳前重复了一万次。
嗯，
但他们因为英语的俄语就是 Russia 嘛，就是他们的发音，他们自己国家就是阿拉西亚，阿拉西亚就是这样，他到处都可以听到这种欢呼的人群在喊着这个名字，那种感觉是听得出来是他从内心里边去呼喊的他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所以世界杯也是一个团结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嗯，是，感觉是举国同庆，因为俄罗斯可以击败西班牙进入八强的话，真的是很多俄罗斯人民也没有想到，我觉得是给一个整个的一个国家一个
强大的信心，
对，
是的，
强大的信心吧。对，那我就是，对，那我好奇就是说，因为看球是一个我们讲体验嘛，因为我觉得体育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整个体验，那不只是一个就是九十分钟，对吧？特别像足球，那一个是一个整个体验。那我就想，很好奇，就是说，像你这样去看球，我们从一个球迷角度，一个去真正去现场去看世界杯，有没有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看，就是说比赛开始之前的一些球迷的互动，比赛中的一些气氛，包括比赛后的一些怎么样？就是感觉是不是可以我们谈一下这个整个一个看球，不只是九十分钟以外的那些一场比赛的一些对。
OK， 好的，对，首先这第一呢，我们要说一下俄罗斯这次世界杯的主办是非常成功的，在比赛开始前两个小时呢，球迷就可以入场了。那像我这两场比赛，我大概都是五点钟开始看的比赛，可是其实三点钟就可以入场。那一点钟的时候呢，就是球场旁边就已经热闹了，比如说像西班牙那场比赛，它是破了上座率的记录，是86000人，我记得。那天一点钟的时候，就是在体育场外边，就已经很热闹、很欢腾，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各个国家的球迷，就西班牙球迷就开始跳舞了，然后还有我中间也看到我们的中国球迷，然后拿着国旗，哎，也不得不说我们中国每场比赛都能看到我们的国旗，但就是不能看到我们的组队，对，这样子，然后确认过我们球衣都一起跳舞，一起欢乐，还有主办方有安排很多的街头的一些艺人呢、啊，就是比如说音乐他们有伴奏啊，然后还有各种的表演，在就是说在那个半路上去到球场的外边就有很多的欢庆的节目，然后呢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基本上就是球迷互动的部分，比如说在比赛升国旗之前后，就是很多球迷就已经两边球迷就对上了，就一边比一边唱的那个音量更高，就是像就是瑞典对瑞士的哈，两个国家虽然很小，但球迷就是两边就拼了，相互就一边就是 Sweden 另外一个 Swiss 两个都很像哈，就是这个声音，那我们都搞不清，我们就对，都就跟着有些时候一起喊吧，就是也很欢乐。那到比赛结束后，一般输的那方，像西班牙队或者说是瑞士队呢，那就是很，的球迷就是很安静的就离场了。那剩下的就是庆祝的部分，就是你能感觉得到那种庆祝的部分，也是世界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就是大家会最后把这个鼓拿到这个球场外边来，并且嘣嘣嘣嘣嘣嘣，然后就去啊西亚啊西亚啊西亚，然后最后这个比赛结束后30分钟到一个小时，你还能看到一群人在那继续在那站着跳跳跳。到那个战斗民族都爱喝酒嘛，都知道，就是说到那天他的这些酒吧到处都爆满，都是大家都在谈论着这场比赛。然后再看精彩重播的时候，还是这样的，就是心里边很多的热情，这些俄罗斯的球迷，而且那种感觉是从心里边，不是说我们中国去做一个爱国教育那种很形式的那种主义的，他是一个从他自己的内心里边真的是发出来对那种国家的热爱，跟对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的骄傲，或者说对这个球队的高兴等等等等的一种情绪，是很，而且甚至会感染到你，就是说让你会切身的在那个俄罗斯里边，你切身的感觉到了这些球迷就是他们的这个国家的欢乐，真的是能感觉得到的。
嗯，对，听上去我也很想去世界杯的感觉，因为从电视里对，因为我还没有去过任何世界杯，但是有可能像卡塔尔，包括2026年应该是在美国举办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有福气
是的，
在美国有可能看到世界杯。那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杯过程中，像 Evan 前面讲的很多体验真的是不只是90分钟，而是一个整个一个球迷的体验。那而且我看了就是说很多包括电视上的一些采访，我觉得球迷之间还是比较友好的，虽然说就是说在支持主队上，但是说有些比如说球队输了，比如说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比赛，虽然说西班牙输了，但是我看到就是比赛结束以后对西班牙很多球迷的采访，实际上他们也是很看得开，因为我觉得足球有可能他们享受这种欢乐不只是输和赢还有很多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享受。我不知道 Evan 是不是也是感觉到这样，就是说你虽然说能感到剑拔弩张两个队，但是真正的球迷他们的欢乐不只是输和赢。
对，就是因为中间有很多的部分，包括就是在俄罗斯的旅行啊，就是还有这个整体世界杯的气氛。那中间像我们遇到了很多人，他可能也是没有主队的，比如说我遇到了哈萨克斯坦人，我遇到了泰国的、印度的，就是说很多国家来的人，他们的球队也没有在世界杯上出现，可是跟着那种气氛，一起欢乐的融进那种气氛里，就是大家都会去跟着去庆祝。就是说那天，包括那天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哎呦，我们特从心里边的明白俄罗斯人为什么这么快乐，包括是像那个瑞典队的球迷，就是我从心里边的明白他们的那个快乐的根结点在哪里。但虽然很多对球队输了，但是相互之间还是保持的友好。至于说内心的痛苦嘛，这个我就不知道，也不要去深究人家了，我不找抽嘛，对不对？
对，是。那我好奇就是说Evan 在那边和世界各地，我应该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世界上应该最大的一个盛事，可以把世界各地这么多国家人聚到一块儿。那你和其他国家的一个球迷的沟通，因为你像你前面说，有可能有些国家是有语言障碍，但是我觉得足球的快乐有可能是不分国界的。
对，
那你有没有一些跟其他球迷的一些交流或者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很多的。因为我的爱好呢，就是我比较喜欢旅行。那中间旅行中呢，其实最快乐的一个部分哈，就是说我是觉得跟人的沟通跟交流。那像比如说我们中国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旅行团哈，他可能就是组织带一个大巴，然后带到我们到每个地方拍一下照，然后回到家就结束了。但是我心目中的旅行，我一直觉得就是说要跟当地人同吃同住，要跟当地人沟通交流，然后你明白这个国家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那才是一种旅行。那这次过程中呢，就是包括对欧洲人的印象哈，就是说以前当然也沟通过很多，但是像这次像我之前说的，人家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要去支持我的主队去。那中间还有很多人，像欧洲人就是他们很浪漫，在路上我经常能看到背一个睡袋，然后一个毯子，就是身上一个很大的行李箱，一个睡袋一个毯子，那就席地而睡，走到哪个地方睡到哪个地方。他们的观点就很，我跟他们沟通里面，他们就说我们就是来看世界杯的，你给我200块钱，我愿意买张球票，我也不愿意去住酒店，我就是只要睡在路边就可以，我就是要看世界杯。那这样就会对我的文化里边有种冲击，因为像我们中国人嘛，都比较讲究说事前做好攻略啊，都是订好酒店啊，订好机票啊，各方面都准备好请好假呀。但是像浪漫的欧洲人后，他们就是说真的就是说走就走的，就是背着一个行李箱一个睡袋，然后我的球队出现了，比如说因为瑞典瑞士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组队能打到八强或者八强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些，包括克罗地亚都没想到，但是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要去旅行，我现在说走就走，不然我可能要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要再等下一次很久了。那背着行李包说走就走，那在我跟他们沟通中呢，就是非常的欢乐，就是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观点，这些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在中国或者我们在美国吧，都会大家都会觉得说事业很重要，赚钱很重要，对，当然这个我们承认，可是赚钱的根本点是什么呢？你想要更好的生活，你想要更快乐的生活。那像欧洲人就跟我说，那我不就在已经体验我更好的生活了吗？我现在来世界杯不就是一种更欢乐的生活了吗？不见得说我一定要达到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以后才能实现，就是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应该说叫做及时享乐也好吧，就是说有花看着直须折也好吧，就是他们是很能抓住这个 moment to be in this moment。
对，他们的快乐理解有可能比较简单，而不是说
对。
那我很好奇他们这些球迷，你看到这些球迷，所以说他们根本没有住酒店，而就是说用了任何的办法到了俄罗斯的现场，然后背了一个包，然后有可能就是晚上找一个随便的地方，然后打地铺，然后就是为了省钱买球票，然后去看球。
我甚至碰到一个哈萨克斯坦，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俄罗斯解体以前，哈萨克斯坦也是苏联的嘛，我甚至见到这么一个哈萨克斯坦球迷，在下了飞机之后他就跟我说他就没钱了，我就借了一张机票钱，然后来了俄罗斯，来了俄罗斯后我也没买球票， 就是我也没有那个多的钱去订酒店。那他就一边就是这样子路边要着钱的，一边呢参加就感受世界杯的气氛，因为外边有大屏幕嘛，就是他就是在人群里边看着大屏幕一起去感受那种气氛，人家也去了，就是这点就是很值得我们中国，我觉得我们的旅友学习的吧。就是首先我们想做一件事，我们是想看世界杯，我们是想去旅行，而并不是说我一定要约到人，我要约到人了我才去，或者说我一定要订到酒店了，我一定要看的是我那想看的那场比赛我才去，就是重点是说我们去看世界杯，所以去看世界杯就可以了，而不要去在乎这么多的细节。作为一个资深旅友的话，我有这样的建议。
嗯，我觉得这些人很佩服这些人，因为像我的话，我出去之前也会做很多攻略，然后酒店啊行程啊都会安排的满满当当，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概念像中国人就是不会打无准备之仗，因为要把整个行程都安排好。但是像他们这样的话，简单的快乐就是你到那边去感受就好了，然后其他的事情再考虑。我觉得这样的话真的是一个东西文化的
差异，对，
很大的差异吧。但是他们从他们角度来说，他们的真的快乐是非常简单和原始的。我觉得这点有可能真的是我们包括我们对其他一个民族，对欧洲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个新的认识吧。我觉得如果 Evan 你不去世界杯，你完全想
不到，对，不会接触到这样子。因为就是我们聊个话题，比如说在我们去世界杯之前，如果一说俄罗斯人啊，就是说啊老毛子，就是爱喝酒，然后呢也就是战斗民族，然后就是很凶，很好像很凶，就是说很彪悍这样子的一个民族。
嗯，
但其实像我到了那边之后，就是对我的三观有一个彻底的一个 refresh， 就是说我完全的就是刷新吧，三观有个彻底的更新。因为就是俄罗斯那边是一个非常的热情好客的民族，首先就是说从这个要从信仰讲起后，就是大家信仰的是东正教，那也是那个基督教的以前的一个分支吧。就是有信仰的民族，他其实内心里边都是有比较多的爱跟包容，所以就是他都是会比较去与人为善的一个民族。那中间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在俄罗斯，因为我们的那个俄语不通嘛，很多地方都不知道怎么去，经常在问路，你就明显能感觉到俄罗斯人民的热情友好，就是恨不得他也说不了英文，但是他恨不得拉着你的手，然后就要给你送到那个地方去。
哇，
那中间有一次就是说我说啊，那你等等我先去上个厕所，他听不懂，就是他就说哎，走错了，就是一定要拉着我往那个前面走。后来我只有走到那个地方我再回来厕所上厕所。就是俄罗斯人民是非常友善非常热情好客的，绝对不冷漠，就绝对的是非常有激情的一个民族，然后是很友好的一个民族。
嗯，
学霸学渣闯美国，海外游子的大本营，我们用最真实的声音带你领略美国校园的精彩纷呈，揭秘北美职场的苦辣酸甜，洞悉美帝最前沿的资讯视角。不管你是学霸还是学渣，我们期待和你一起成长，一起寻梦，一起闯美国。
那我好奇，因为像艾文你我们还是一个黄皮肤的脸，然后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就是说你是参加世界杯，然后你觉得外国球迷看你的一个态度会是怎么样？
对，这个地方也一定要说一下，因为像其实俄罗斯它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可能是中国的2-3倍大，包括中国美国的2-3倍大。那所以其实呢，这个国家它也有很多来自一些别的城市的人，可能就好像我们在中国我们举办奥运会，那其实有些也有一些小城市的人来北京看，就是他可能在去奥运会去北京之前，他也是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见外国人。
嗯，
那其实俄罗斯也一样，他有很多的小城市，很周边的一些城市，比如说什么像海参崴啊这些地方，也会来很多的当地的人。那他们见到了像亚洲人或者说这么多肤色的人的话，他们也是很激动很兴奋的。那这个就要讲讲有两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我在俄罗斯的那个列车上，那天晚上从莫斯科我们要到圣彼得堡，那中间的那个晚上呢，我们就上了列车。那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那个他们都是席地而睡，然后就睡在外边的。结果睡一个车厢的时候，就像我们中国的那种软卧一样，就是可能四个人一个小车厢，我哥们一进去那个车厢，那个味道就扑鼻而来，就已经快把我给憋疯了，就熏疯了。我就说跟乘务长说，我真的受不了这个车厢，你来闻一下这个味道。因为你想，他睡在外边，可能三五前面洗澡了，欧洲的体味又大，在一个封闭的车厢里边，真的睡不下去。那个乘务长就很友好，他说哦，列车开的时候呢，他不会讲英文，但是中间有个翻译，就是还是随时找得到翻译帮我们翻译。他说列车开的时候呢，我会帮你换，但是我可以有个请求吗？ 我说有什么请求？然后他就拿出来一副俄罗斯的国旗，然后他就说可以麻烦你在这个俄罗斯的国旗上签一个字嘛，然后你再写一下你从哪个国家来。然后这个国旗上就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各个国家的语言，就是包括像阿拉伯语言呐、像英语、西班牙语啊，我都能看到，也有包括中文呐、那然后我就签下了这个签字，然后呢就签下了我的签名在这个国旗上，然后呢就乘务长也很开心，然后就说那我能跟你合照一张吗？我说当然了，可以了。那就是还有中间包括在的，像我们说我们在球迷的见面会上，经常也碰到一些俄罗斯当地的球迷。我们也聊起来说你从哪里来呀，我说我们从美国或者从中国过来，然后的球迷也会说哦，那中国请问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对，像俄罗斯球迷也会说
对，
他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普京总统跟你们的川普总统关系非常好、就是 we are friend 就是 Putin 和 Trump good we are friend 就是很简单的英文，但是你能明白，你能听得懂，我也有很简单的英文，你绝对不能把这个英文说得很工整，你一定要说的就是非常烂，烂的就是你都已经忍不住想抽自己那种感觉，你就说哦 yes yes we are good friend 啊，对，一定要有带着这种口音，然后大家都听得懂这样子。所以中间很有趣，那中包括就是俄罗斯人民后走到很多的地方，包括很多漂亮的女生啊，也会主动上来说，哎，你是亚洲来的一个小哥哥，那我们可以 take a picture， com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这样子就是都能感觉得到，就是每一个文化。他对一些外来文化的接触都是有限的，就是他们也会很新奇，他们也会问我，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眼中俄罗斯是什么样子的、Do you like Russia？ 对啊，就你喜欢这个俄罗斯吗？你喜欢俄罗斯人民吗？就是其实这些问题我记得是我以前就是在中国时候经常会问一些外国人的，就是说、你喜欢中国吗？你喜欢来中国就中国人民吗、你喜欢中国食物吗？而其实这些问题其实也一样，就是说俄罗斯人民也是在反复的问我，就是我就发现其实世界各地的这种人的交流和跟沟通，其实它并不是像很多官方宣传的那样，包括就是说像我去日本，其实这因为碍于政府关系大家都知道政治关系，但是就是日本民众日本人民也是非常热情友好的，包括世界杯上这次要说的一场比赛，就是我在酒吧里边看了一场日本队比利时，因为下半场的时候日本队就已经2-0领先，然后大家都觉得日本队赢了，然后就是因为我是亚洲人嘛，大家都觉得你是日本人，然后我跟他说我不是日本人，你就不信，就听不懂，反正就是你是日本人。然后就是进了一个球的时候呢，就全部的俄罗斯这些球迷就过来敬我酒，然后人家帮我买了一个伏特加，人家喝伏特加一个小杯倒满，就说 drink， 然后就一杯就喝完了。然后人家都喝完了又请我酒，我不能说就抿一小口啊，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干。日本队进第二个球的时候呢，天哪，酒吧里全部都疯了，都直接就是大家都就是说就是排着队来敬我酒了。结果哎，我醒过来的时候，哎，怎么日本队3-2输了？那个时候大家去哪儿都不知道了。可是日本球迷还是印象很深刻，就他们是很有礼貌的，就是也是非常文明的一个民族，这样子。所以就是一定要去行万里路，然后多跟不同国家的人接触，你会感觉到不同的文化，绝对不是像我们想象中或者宣传的那样子的。
是啊，听了我热血沸腾，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包括我们做节目学家闯美国，也是一个中美之间一个沟通嘛。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沟通，像 Evan 前面讲的，有可能就是不理解吧，但是说你真正的去理去跟这个国家的一些就是真正老百姓去沟通，你真的会去
对
他
是
很大的不一样。对，而且像世界杯这样的像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体育赛事，真的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政治，它完全一个是纯粹的一个体育，一个是从人民角度出发。我觉得从这样一个世界杯可以看到世界上各世界各地来的球迷，这样的话一个沟通，我觉得而且是没有一个政治意味的，完全这真的是一个为足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气氛真的是行万里路，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一个球迷的一个真正一个状态。
对，我也想知道，就是 Leo， 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你刚好也是在欧洲的穷游哈，也去了很多个国家，而且据说你们很好运，去了4个国家，4个国家都进入了8强，中间包含克罗地亚，这个我觉得克罗地亚总理应该接见一下你们。所以我想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你们在到了这些国家的时候哈，就是对你们感受到当地的本国里边的这些国民，他们是怎么去看世界杯，他们的气氛是什么样子的？
对，当时我们去的话，实际上安排的话也没有就是去安排就是世界杯期间，因为我们是就是说正好是我们去的几个国家，包括我去了比利时、德国、荷兰，还有西班牙和法国。实际上我们最后的话 真正看到就是世界杯开始的话，只有是在西班牙，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安排只是说是去欧洲旅游，没有去跟世界杯一个结合。但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特别是我也很当时想，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在法国多待一会儿，因为真的是去巴黎的时候感觉那个气氛不一样。但是我们世界杯刚刚开始的话，我们已经是到西班牙了，然后我们当时在那个西班牙待了几天，看了当时是在酒吧里看了一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场比赛，因为当时是这场比赛是在巴塞罗那看的，然后的话真的是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西班牙人他对一个足球真的是根深蒂固的一关系，从血液里面去喜欢足球，而且特别是像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场就是球迷大赛，而且这场球比赛非常精彩啊！我也是在一个西班牙酒吧里面看的一个就是一个比赛，因为感觉就是路上基本上没有行人了，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在看足球，而且是喝着啤酒，然后喝着吃着他们的这当地美食，就是那个一碟一碟的美食，然后就感觉真的是被感觉就是说球迷
一个节日哈，一个节日。
对，而且西班牙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情，像你就是说大家一起喝酒，一起就是碰杯，也不知道谁是谁，然后就是说西班牙进球，然后就很快乐。然后虽然说最后是比赛逼平了，但是虽然说 C 罗最后一个比赛逼平，感觉大家有一声叹息，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就是整个西班牙人，然后包括我在巴塞罗那，也感觉到这是欧洲人看球跟我理解就是我们以前在国内或者在美国看足球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真的是对这个足球是非常热爱，包括当时世界杯期间，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也是特地去的巴塞罗那那个主场，就是诺坎普，我感觉也有很多就是那个
球迷
气氛，对球迷，我就感觉，因为我作为一个球迷去巴塞罗那的话，我觉得而且巴塞罗那是我最喜欢的球队之一，然后去诺坎普去朝圣，真的，特别是他们这个就是去。诺坎普去看了，虽然说当时没有比赛，但是他整体就是一个 tour 嘛，就是一个去一个诺坎普去看的这个过程中，我能感觉到他们非常非常专业，就是说给你体验到真正是感觉一个真正一个球场一个足球比赛的一个呈现，而且包括整一个巴塞罗那的一个历史，巴塞罗那足球队的历史，包括我可以参观他们的球迷的就是球队那个休息室，然后看他们就是新闻采访。包括那个解说员坐的那个位置，就是整个体验，包括我们也走到那个赛场下，就是去体验那个就是球迷进场的那个就是球员进场的那个
地方哈
对，
进口
对，就整个他们对足球的理解真的我前面所以也问了艾文这个问题，不是90分钟，而是整个一个足球的一个体验，给人带来那个最基本的那些快乐，就是说
对一种内心里的一种本质中的快乐，就是一种肾上腺素的飙升的，直接你通过这个你的精神上的一种寄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信仰一样的。
对，就是不只是90分钟，而真正是一个对这个足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大家一块就是喝酒，一块是吃东西，然后就是去欢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足球可以给一个我们就是很多世界人民一个简单的快乐吧。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这次去欧洲的话也不是纯粹去就世界杯，但是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感觉到就是说包括法国人民、德国人民，包括西班牙人民对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吧。特别是我当在酒吧里看到，在西班牙的期间，世界杯刚刚开始，然后在酒吧里和西班牙人一起去看这个足球，包括对诺坎普的一个朝圣，我觉得
对，
作为一个球迷来说，以后真的有机会一定要去世界杯的一个现场去看。然后包括Evan 前面问的就是克罗地亚，所以实际上不是我这次去的，是好像是一年前去的克罗地亚，当时也是很巧，就是说当时也是我们去克罗地亚的原因，也是因为也不是为了足球，当时为了一部就是应该是
电影，
很多小伙伴都知道的一个电视剧叫《权力的游戏》，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因为他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 King's Landing， 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城堡是在他们的一个叫Dubrovnik就是那个城市一个海边的一个城市去拍的。那我们当时就是想去看这个，但是、
啊、
但是 就是最后就是世界杯决赛嘛，就是说我也是觉得就是中央台在转播的时候拍了很多，就是说他们当时在这赛前采访嘛，就是球迷聚集的地方，一个是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就是说那个好像是一个
凯旋门，可能那个地方
是在实际上是埃菲尔铁塔之前的一个什么胜利一个广场，
胜利广场，
对对，然后也是我今年旅行去到的，然后也是感觉到一些气氛，然后像他们在克罗地亚的那个，就是在那个城市，就是Dubrovnik的那个城市，当时他们看了就是说赛前的那个，所以说这两个城市也是我当时都去过的，印象是比较深的，所以说我也是觉得哎，实际上我虽然说没有去世界杯，但是这些城市也是我去的，所以说我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也是鼓励大家多去走一下，因为我觉得真正去这些地方你能看到，因为我是非常能感觉像克罗地亚，因为我感觉克罗地亚这个国家虽然是非常小，然后它和西欧这些德国啊法国有不一样，但是我是去过克罗地亚，我是真正是能感受到很多克罗地亚，因为他们
的文化，
一个文化，就是他们的快乐又非常非常纯粹，就是非常一个小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主要还是因为为什么说那个克罗地亚非常不容易，因为一个是小国，一个是他们实际上是历史中是有战乱的，对吧？
是的，对，南斯拉夫解体嘛，
对，解体之前，所以说在那个克罗地亚，实际上我们旁边就是说当时也准备就是国家是连在一块，包括黑山啊，包括波黑啊，包括塞尔维亚，就是说和当时就是说一些当地人聊起来，实际上这也是他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所以说我是觉得非常能体验，就是说当时在就是说决赛之前很多人采访那个就是觉得克罗地亚是一个在战火中重生的一个国家，然后他们为什么像莫德里奇啊，
对，
都是这一部分，所以说我是非常能感受，因为我当时去克罗地亚也是碰到很多当地人民跟他们聊一下，我是非常同意他们
对足
球的热爱是有多少，因为你知道从一个战乱中可以是慢慢去复苏的一个国家，他们这种快乐对他们有多重要，对吧？
对，是
感觉当时就是中央台特别是讲了一些克罗地亚的一些历史，包括莫德里奇当时从一个放牛娃，
对，
战争，然后最后能到世界杯决赛拿了最佳球员，所以说
很不容易哈，是的，
非常不容易，所以说我是虽然说没有第一时间去感受到这个世界杯，但是从我过去去这些国家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美国就是闯美国这一部分，我们觉得也是说美国人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鼓励大家多去出去走一下，
是的，
跟人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有可能中国人民以后就是说现在
这种消费娱乐方式哈，
娱乐方式，我觉得像我就是我觉得不用，实际上你主要去像前面 Evan 也讲的，有可能你只要就是说准备好，有可能花不了多少钱，就是说穷游的话实际上非常简单的，就不要我们吃米其林啊，不要怎么样，实际上真正就去感觉当地人民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可以开阔眼界，也可以让你真正看更大的一个世界，把自己的一个视野和一些东西可以结合起来，所以说我这次看世界杯去过的就是说四强的四个国家我都去过，就是法国英国包括克罗地亚和比利时，所以说我这些人都是有印象，所以说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能在就是说去过这些国家，也感受了他们的文化，然后他们也都进入了世界杯四强，然后在看他们比赛中，包括对就是中央台直播的时候，对一些当地球迷一些城市
更能理解他的文化，
更能理解，对，更能就是融入进去，哎，这个地方就是我当时去过的，然后或者当地我也是就是待了很多时间，然后跟当地人们有一些交流，
所以听得出来 Leo 也是一个内心很浪漫的人，也是一个说走就走寻找诗和远方的一个诗人，这样子的情况，
实际上没有Evan 说的这么夸张，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就是说来美国毕业以后，每年暑假至少暑假都会出去走一下，去不同的家不同的城市虽然是，而且我基本上也都是穷游嘛，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说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是像你前面提到的很多这些世界杯的一些球迷，就是一些简单的快乐，让我们去背上行囊去看一下世界这个不是说要花多少钱，而是真正去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这些不同的文化吧。
对，是的，是的，尤其其实很多的费用，比如说在俄罗斯一美金等于65卢布嘛，差不多吃一顿饭可能300-400卢布或者500卢布就不错了，就是或者2000卢布，那就是说花了个20-30美金就能吃得很好了。其实很多东西，我回来之后，很多的朋友就会喜欢说啊，哎呀，你真是有钱有时间呐，就是说富人呐。其实我很讨厌听到这样的评价，因为 旅行真的不需要，不是像你想的要花这么多的钱。第二呢，旅行你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是一年里边谁还不能抽出一个礼拜来？就所以，我就是觉得人生的生活方式有很多种，就是不要只限于工作，还是去多去外边看一看，看看这个世界，不要把自己的眼界就想就停在于自己的想象，想象中觉得哎，好像世界杯去看一次很贵，比如说世界杯去看一次，就是说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这么复杂。有可能说我害怕我语言不通啊。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复杂，
只要跨出去这一步是最
关键的。对对，只要你有勇气，然后不要害羞，就是真的，你就发现世界人民都还是很热情的。对，
是
不要说到处都是什么，害怕治安呐、啊，保这些，其实都是小概率事件。包括像这个 Vegas 去年的事件，我也亲身参与了，但是都是小概率事件。这些，
对对，我觉得这期内容非常多，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有更多的内容要到下一集才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觉得Alvin 还有很多的干货，包括世界杯里的中国元素，包括他对一个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影响，包括我们对一个整个世界杯一个总结吧。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期内容有可能更精彩。所以说但是我这期非常感谢 Alvin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世界杯现场看球的这么多第一手资料。
谢谢 Leo， 对，很有幸受邀来参加这个节目，对，谢谢 Leo 的邀请，然后我们下一期小伙伴们我们再继续聊。
对，那这就是这期的学霸学渣闯美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听我们下一期对世界杯一个更多的一些交流吧。感谢大家，拜拜。
好，谢谢，拜拜。